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今天要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看今天这一段已经是加拉太书最后的结语。保罗在这个结语的开始十一节，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为什么保罗在最后结语开始的时候他要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他要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我们看哈，在保罗那个时代，希腊书信的普遍的习惯是怎样？在当时，希腊书信普遍的习惯呢，是写信的人雇用书记，或者我们用现代化就是秘书啊，雇用书记或秘书来笔录他口述的信件。换句话说，他用口述，然后请秘书用笔把他所说的写下来。为什么他们有这种习惯呢？普遍都有这种习惯呢？主要是因为这一些书记或者秘书都是经过训练，像我们今天秘书哈，你知道秘书也是一门课要专门修的，他们要学速记，所以秘书是经过训练，能够写得快，写得整齐，而且呢，只用很有限的空间。古代不像我们有这个纸张。在那个第一世纪，他们还是用芦草做的那种纸头，所以在古代的人写信，他们就习惯是雇用书记来笔录啊，他们所要写的信件，因为这些书记写的又快又好，而且呢，可以用有限的空间，那所以到信末才有写信的人亲手来复笔。做结束或者签名做结束，在信末才由这个写信的人哈，他亲笔签名，或者呢是复笔来做结束。因此，我们看到保罗显然是沿用当时的习惯，他使用一个书记或者秘书把他口述的这封信记录下来。那在他的信的末了，他或者签名，或者亲自复笔，加上一些话。不只是加拉太书，我们在保罗其他一些书信的末了，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譬如说，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二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哥罗西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七节，这些书卷我们都可以看到保罗在最后他提出他签名，或者说他自己亲自执笔啊，写一些话。所以我们看在加拉太书这里呢，就是保罗亲笔写下。第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这一段结语是他自己亲笔写的，第六到十八节这一段结语，但是他说他写的是何等大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特别要强调说你们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呢？那首先这个他的字何等大，首先是表明他现在写的字比前面他书记写的字要大，因为前面一部分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六章的十节，这部分是由他的秘书替他笔录，所以你看我写的是何等，我的字何等的大。首先当然就是说他现在的字是比前面那个段落书记写的字要大，更大。那为什么他要用大字写呢？许多圣经学者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释。那么第一种解释是你们刚刚说的，因为他的眼睛不好啊， 那为什么他们会说他眼睛视力不好？是根据加拉太书第四章13节到16节，我们还记得保罗在那里说，他第一次传福音给加拉太人，他们没有厌弃他，因为那时候他是身体有病，所以呢才转往加拉太那个地区。那保罗在那里说，当时你们若是可行，你们连眼睛剜出来给我啊。所以有人就从这里就认为说，是因为保罗眼睛有疾病。那既然他身体的疾病是眼疾，所以这里呢，他叫他们看他写何等大的字，是因为他视力不好。但是这个有点很奇怪哈，不需要特别说，你看我写的是这么大的字啊。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理由是不好的。第二个，有人说保罗是支帐篷的，所以手很粗笨，啊，好像做粗活的，所以呢不能够把字写得好。但是我想这个也绝对不是理由啊。所以最好的解释呢，这个保罗说，你看我写的字何等的大，他用这个大字来写，最好的理由是，这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粗体字或斜体字。当你要强调的时候，你看一篇文章，它要强调那个这几个字，它就把它变成什么粗体字啊？我们说 bold 啊，你弄电脑粗体字或者斜体字，英文的文体有时候它要强调这个字，它就 italicize，就是变成意大利那种斜体字啊。所以是为了要加以强调，或者要引起特别的注意力。所以他前面的书记写的字，我们说是又快又整齐，而且可以用很小的空间，所以那个字是比较小的。但是保罗他现在亲笔来写，而且呢，把整个结语哈，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其他的书信我们可以看见，他在结语或者签名，或者是短短的一个结语。可是加拉太书这里很长一段结语啊，他有亲笔来写。那他说，你们看我写的字何等大，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强调，是要他的读者留心啊，留心看他现在所写的这一段结语，要他们明白他的意思。因为呢，这一段是保罗最后一次针对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提出一个基督徒的问题啊，提出一个评估。所以这个加拉太书的结语是相当的重要。保罗最后一次再针对在加拉太教会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的问题，他加以一个最后的评估。所以他用大字来写，来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表明这一段的结语很重要，你们要注意看啊，你们要明白。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对他们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那我亲手当然就是表明说，他前面用书记，现在才开始，做一个签名或者亲自复笔。当然这一方面是表明这封信是从他是他写的啊，但是大字呢就是要来强调，抓住他们的注意，要他们注意这一段结语很重要。”好，所以12节到13节，保罗针对犹太主义基督徒提出什么评论？12节到13节，他对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提出什么评论？
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受那些受割礼的人，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你们的肉体夸口。三个评论。
三个评论，好，哪三个？
第一个就是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第二个就是自己也不守律法，第三个就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
好。他把他这结论了三方面哈，那很好，那不过我们再把它再做清楚一点的思考跟整理呢， 我们会看见在这里保罗对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的评论，首先第一个，他说他们所用的方法是强迫性的，犹太主义基督徒所用的方法是强迫性的，因为十二节说勉强你们受割礼，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他们用的方法是强迫性的。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强迫的方式，那这种强迫性的方法包括心理的跟身体的两方面，包括心理的强迫跟身体的两方面施行强迫。在心理方面呢，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他们要求说，你们如果要蒙神接纳，你们就要委身律法，来使你们的信心得到完全。这是一种心理的强迫，就是说好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跟孩子说，你如果要出去玩，你一定要把这杯牛奶喝完，这就是用心理的战术。所以呢，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就对加拉太的信徒说，你们如果要蒙神接纳，你们除了相信耶稣基督，还要委身摩西的律法，这样子来让你们的信心得以完全，才可以蒙神接纳。这是一种心理的勉强。身体方面呢，是怎么样来勉强迫呢？这就如第二章彼得在那些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是跟外邦人同桌吃饭，可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到了安提阿，彼得就退去，不再跟外邦人同桌吃饭，而且其余的人也都退去，甚至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这是身体的强迫，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小朋友在一起玩，有一个小朋友就召集其他人说，我们不要跟他玩，那大家都不跟他玩，那那个小朋友怎么样？那个小朋友为了要跟其他小朋友玩，就只好妥协啊。所以这是身体的，好像彼得就他们原先跟外邦人同桌吃饭，但是等到从雅各那里人来了，他们就退去，变成说你要勉强外邦人说你非受割礼不可，不然我就不跟你同桌吃饭，不跟你有在基督里面的这种相交了。所以这是两种，因此犹太主义基督徒所用的方法呢是一种强迫性的啊。那么但是第二，保罗指出犹太主义基督徒要加拉太信徒受割礼的动机，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加拉太信徒受割礼，保罗指出他们的动机。这一共有三方面的动机，换句话说，表面上他们好像是为律法热心，但是保罗指明他们内在的动机。首先第一个，他们希图外貌体面他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所以这是他们要勉强加拉太人受割礼，首先第一个动机就是他们是希图外貌体面。这个外貌呢，直接翻译是在肉体上，英文是 in the flesh 啊，就是在肉体上。那肉体在这个地方的用法是，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肉体在肉体上，这个外貌，我们中文翻成希图外貌体面，好像变成好面子啊。其实它这个意思不是这个，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外貌。原来原文直译是在肉体上，这个肉体就是这个身体啊。那所以在这里肉体的用法跟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十三、十四、二十三、二十九，二章二十节、三章三节、四章十三、十四、二十三、二十九的用法是一样的，都是指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那不是像五章十六节、二十四节跟六章八节，在那里肉体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含有伦理道德的意义。因为第六章的五章的十六节、十七节等等，二十四节说，肉体的愿望啊，肉体跟圣灵相争， 你们如果顺着肉体撒种，就要从肉体收败坏。在那里，肉体是含有伦理道德的意义。我们说肉体在那里是指什么？就是指我们堕落的人性，就是我们这个堕落的里面没有重生的这个人性啊 ，sinful nature。在这里不是那样的用法，在这里是直接指我们这个身体。所以在肉体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身体上或者外在的，或者是在别人面前的啊，在肉体上就是指身体上，或者呢是一种外在的和在别人面前的。那这个跟属灵上的和内在的是相对的啊，跟属灵上和内在的是有所不同。所以希图外貌体面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看重身体上、外表仪式上还有表面上的样子这一类的事，也就是说他们看重这些外表的事啊，这些外表的事包括身体上、外表的仪式上还有表面的样子。我们可以用个我们自己生活的例子来说，有一些人很在乎他的 外表啊，身体。所以呢有些人呢，我不是说化妆 不好，可是有些人他就是他一定要化妆，因为他很看重这种身体上哈，这个外面的这种要化妆，然后也在乎穿自己的穿着，穿什么样的衣服哈。那当然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不对，可是问题是我们里面的动机看重的是什么？是看重的是这些外表上、身体上啊，或者仪式上啊，像他们在乎受割礼这种是属于仪式上、表面上，他们把这一类外表的事提高到最重要的地位，超过内在属灵的啊，内在的这种真实的事情，这叫做希图外貌体面，是这样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看重的是那些外面的事情，面子啊，他的装扮如何啊，或者说像外表的仪式啊、割礼啊、等等这一类，这些外在的事情、外表的事，他们把它提高这些事情的重要性，超过了里面属灵的还有真实的这一类的事情。所以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是希图外貌体面，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看重这种外表的东西啊。那第二，保罗说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们害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第二个，他们勉强加拉太信徒受割礼的动机，因为他们害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保罗这里就说明了，很清楚地指出来，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要加拉太信徒受割礼，并不是出于对摩西律法真正的热心，也不是出于对加拉太信徒真正的关心，而是害怕受逼迫，或者说要避免受逼迫。不是他们真的那么热心摩西的律法，等等我们就会看他提出原因。他说因为他们自己连律法呢也不守，所以那等一等我们会接下来，这还是包括在这一点。因为我们接下来才先，我们先把这个怕为基督十字架受逼迫的意义来明白哈。所以保罗说他们真正的动机不是因为对律法热心，真正出于对律法真正的热心，也不是出于对加拉太信徒真正的关心啊，不是真的关心他们。保罗指出他们的动机是要避免受逼迫。受谁的逼迫呢？受不信的犹太人的逼迫，以及那些在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地区那些保守的犹太基督徒团体的逼迫啊。在耶路撒冷跟巴勒斯坦地区那些保守的基督徒团体，这是为什么第二章我们就看到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 这些人就是在耶路撒冷保守的犹太基督徒的团体啊。所以这是他们为什么要加太信徒受割礼第二方面的动机。那么他们怕受逼迫，使他们受逼迫的原因是什么？是基督的十字架啊，他们是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就说明他们之所以会受逼迫的原因是因为基督的十字架。那基督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基督的十字架首先是指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这个事实啊，但是同时也包括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所包含的真理，所包含的真理，或者我们说所包含的教义啊。所以基督的十字架首先当然是历史性的，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同时也包含神学性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所启示的真理。那基督钉十字架所启示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借着基督的死，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讲到基督的死，借着基督的死使凡悔改相信他的人罪得赦免，得着救赎。借着基督的死，就使凡是悔改相信他的人罪得赦免，得着救赎，同时就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因为凡是，凡是就是说只要悔改相信他就可以罪得赦免，就可以得着救赎，这样就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好，那因此呢，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外邦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在基督里成为一。这是我们看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啊。所以基督他的死使悔改相信他的人能够得到救赎，并且就拆毁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以致在基督里就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男不分女，都在基督里成为一。这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同时基督的死也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基督的死也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不再受律法的恶所辖制。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五节，第四章五节，第五章一节，基督的死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不再受律法的恶辖制。加拉太书三章十九到二十五，四章五节，五章一节，并且呢也脱离律法的咒诅。这是三章十三节，基督的死也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不再受律法的恶辖制，也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总结一下，所以基督的十字架不但消除了犹太人的民族主义，不但消除了犹太人的民族主义，使神的百姓不再局限于以色列人，使神的百姓不再局限于以色列人，使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基督的十字架不仅是消除了犹太人那种民族主义，认为只有他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他们才是神的百姓，消除这种犹太人的民族主义，就使神的百姓不再局限于有单单是以色列人，就让亚伯拉罕的福因着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同时 也结束了律法的时代，基督的十架也结束了律法的时代。那我们以上所说的，其实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是整个加拉太书保罗在强调的真理。基督的十字架确实使得凡悔改信靠他的人得拯救，但是因此也就把那个种族、阶级、性别所有这种分别都除去了啊。那在基督里面，不在乎国籍或者种族、文化、社会地位等等，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以至于神的百姓就不是单单仅限于以色列民了，就因着基督耶稣死的亚伯拉罕的福，就可以临到所有的，不仅是犹太人，也可以临到外邦人。同时基督的十字架也怎么样结束了律法的时代，所以我们前面说就使我们从律法的恶之下被释放出来，并且呢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啊，这就是加拉太书保罗所强调的。那这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的意义。所以呢，基督十字架所包含的这样的教义，就跟犹太主义的人所坚持的是有冲突的，对不对？犹太主义的人就是坚持只有你接受割礼，你委身摩西的律法，你等于换句话说，你除了信基督还要成为犹太人来完全你的信心。可是保罗说不是的，基督十字架就把这些阻隔 打破了，所有的人只要 信靠基督就是神的百姓。那并且这些犹太主义的人坚持委身摩西的律法，但是保罗说基督的十字架就使律法的时代结束。所以基督的十字架跟犹太主义坚持的他们的立场完全是冲突的。所以当保罗他传扬而且坚持唯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他传扬而且坚持唯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因此受逼迫，就因着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这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他就是传这个唯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所以他就受逼迫。而这里保罗指出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要加拉太信徒受割礼真正的动机是他们害怕受这样的逼迫。那接下来保罗提出理由，他说因为，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介系词翻出来，十三节开始，因为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提出理由来支持他前面所说犹太主义基督徒是为了害怕为基督十架受割礼受逼迫，他们才要加拉太信徒受割礼。所以因为表明保罗提出理由来支持或者来证实他前面所说的犹太主义基督徒要加拉太信徒受割礼的一个动机，是因为他们害怕受逼迫。那他提出什么理由来支持他所指出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的怕受逼迫的动机呢？他说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守律法啊。这个他们自己也不守律法绝对不可能是他们不守律法，对不对？他们自己当然受割礼啊，而且我们看到那些食物的条例跟不能跟外邦人同桌吃饭也是他们在遵守的啊。所以保罗这里说他们自己也不守律法，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他们教导加拉太信徒说你们信基督以外还要委身摩西的律法，但是保罗的意思是说，但是他们自己对摩西律法的遵守并不是照着他们教训加拉太信徒要求加拉太信徒的那种 标准来遵行。意思就是说，他们所说的跟他们所行的不完全一致，这就是说他们不遵守的意思。他们教训加拉太信徒，你们要委身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自己对摩西律法的遵守并不是按着他们的教训所要求的。也许他们跟加拉太信徒的教训是这个，可是他们自己去遵守就没有完全照着他们教训所要求的去做，或者说他们所做的 不完全照着他们所说的，不是完全照着他们所说的去行。换一个说法，你可以说这就是所谓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他们没有照他们所教训加拉太信徒的那种要求小心谨慎的完全的去遵守，换句话说，他们没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好像我们今天有曾经，就是去年圣诞节我们去一个冬令会，有一个姊妹，她就她自己告诉我，她说师母，她说啊，我们真的是很糟糕。她说，当然她是说她自己，她说我叫小孩不要撒谎，但是呢，有时候人家打电话来我家，我不想接电话，我就告诉他说：“你跟他说妈不在。”这就是这种犹太主义哈，就是说他教导的教训加拉太信徒是这样子，律法要求是如此如此。可是他们自己呢，并不是说他一点都不守律法，所以这里说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不是他们根本不守律法，乃是说他们没有照他们所教训加拉太信徒那要求的那一切的要求。照着这些要求，他们自己也完全的去遵行，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完全照他所说的去行，因此这种就是叫做假冒为善，就是叫做假冒为善。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来证明他们要加拉太信徒受割礼真正的动机不是因为他们真正热心行律法，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没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所以他真正的动机不是为了热心要维护律法，他们真正的动机是害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保罗是用这个来支持他上面所说他们为什么要加拉太信徒受割礼的第二方面的动机，因为他们害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好，第三个动机十三节 B， 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所以第三是要借着加拉太信徒的肉体夸口，他们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那这个不但是犹太主义基督徒要加拉太信徒受割礼的动机，也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动机是要借着加拉太信徒的肉体夸口，然而你也可以说这也是他们的目标。夸口这个动词在保罗书信里面曾出现过35次，这个动词有时候是可以用来表达一种正确的健康的夸口，或者说这个夸口有时候可以用来表达正确的健康的那种高举，来高举一些东西或者高举一些人，可是是一种正确的，是一种健康的夸口。但是有时候同样这个字可以用来表达一种错误的误导的一种声称，是错误的声称，或者说错误的夸口，误导的声称。那这两种意义到底是哪一个是由上下文来决定，就是说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在这两个意义中的哪一个，就由上下文来决定。那在这里保罗说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要借着加拉太信徒的肉体夸口，从这个上下文来看显然这是负面的，也就是说这种夸口是错误的夸口，不是正确的一种夸口。但是接下来14节， 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 只以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夸口，那里就是正面的。所以是同一个字，好，同一个字可以用在正面也可以用在负面。好，保罗说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要加拉太信徒受割礼，不但要逃避逼迫，逃避受逼迫，而且他说他们要借你们的肉体夸口，是什么意思？你们的肉体就是当加拉太信徒受了割礼以后，他们可以怎么样计算人数啊？因为怎么用你们的肉体夸口嘛？就是说他们经过他们的说服，这些加拉太信徒听从了，哇，一个两个三个就通通受了割礼，于是他们就可以来计算那些听从他们的教训而受割礼的外邦人的人数，用这个数据来证明他们的成功。而且呢，他们可以拿着这个数据回到耶路撒冷去向那些犹太主义的人来夸口。好，这个跟我们今天很像的布道会，数一数，感谢主，我们今天50个人举手决志，然后我们就出去，你看我们谢谢神啊，这我们的布道很成功，神的恩典很丰富，我们有51个人举手决志。其实呢差不多的，好，我们这个动机，好，保罗就是看那个动机。所以呢，他们要以加拉太信徒来夸口，就是看他们的成果嘛。你看经过我们的教导，加拉太有多少人现在都接受割礼，于是他们就可以用这个数据来表明，来证明他们的成功，而向那些耶路撒冷犹太主义的人夸口，得到那些人的夸赞，得到那些人的夸赞。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此可以在神面前夸口，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有的。我们不仅在人面前夸口要得人的夸赞，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神面前夸口，我们会觉得你看神啊，我带领，我这个月带领了40个人决志信你，下个月我又带领了50个人，我们不但在人面前，而且可以在神面前来夸口。所以呢，保罗说这是他们要加拉太信徒受割礼第三方面的动机。那保罗要他们看我写的这个字何等的大，保罗要他们认清楚，认清这些假教师，他们用的方法是强迫性的，而且他们的动机，三方面的动机都完全是错误的动机。好，但是接下来在6章14节，保罗就以他自己跟犹太主义基督徒形成对比，就提出什么正确的夸口。14节正确的夸口是什么？以什么为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对，正确的夸口是要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看一下保罗在这里的那个句子的结构，他这个我是14节开始那个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这个我是放在句首，我放在句首呢就是我们说是强调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很强调，他说我就把他跟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形成对比，不但我，接下来是但，我们中文这个但 but 啊，接下来呢是断不，所以你看他这样的一个句法，我但断不，所以就把他自己跟犹大主义的基督徒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那么这个对比，保罗的夸口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他们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保罗说什么？我只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夸口，我只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夸口。对于保罗同时代的人而言，不管是罗马人、希腊人或者是犹太人都是一样， 十字架是一种不可言喻的羞耻，就是无法形容的羞耻啊。在保罗，对保罗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罗马人、希腊人、犹太人，所有这些人，对他们来说，十字架都是不可言喻的羞耻。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是一种处死重刑犯的残酷的一种苦刑。我们晓得罗马公民是不准被用十字架处死的，所以十字架是一种处死重刑犯。而这个重刑犯，你会发现罗马公民不准用这个方法，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是可以说最重的重刑犯的一种残酷的苦刑。所以当时的人，他们心中即使掠过一个念头，想到十字架的念头，他们都会感到无比的惊恐。对当时的人，就是想到十字架这个念头从心中掠过去，都会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恐怖，而且极其的厌恶， 是很憎恶，很厌恶，而且呢很害怕，极度的恐怖。不但如此，对犹太人而言，十字架还象征神的咒诅，因为是被挂在木头上。前面三种人，十字架对他们来说，只要想到这个念头掠过去，都感到无比的恐怖，完全的厌恶。而对犹太人来说，还加上一层，十字架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是受咒诅的，是受神咒诅的。那我们今天20世纪、21世纪的人，我们真的不能体会，我们是不能体会这种感受。但是保罗他却说，我以基督的十字架为夸口，而且他说他是以基督的十字架为他夸口的唯一的对象和他夸口的唯一的基础。他说我只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夸口，就表示他以基督十字架作为他夸口的唯一的对象和基础。他只夸一件事情，唯一的对象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而他的夸口的唯一的基础也就是基督的十字架。那在这里保罗是使用主耶稣基督这个全名啊，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这是全名，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在地上的名字，基督是他是弥赛亚，那主呢，他被高举，他从死里复活就被高举，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向他跪拜，万口都称他为主。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基督的全名，保罗用这样的全名来加重他的声明，我只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加重他的声明，并且也反映他提出这个声明的时候他里面那个丰富的情感啊，他这个基督的十字架对他而言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也表达他提出这个声明所具有的丰富的情感，但是也以这样的全名来加重他的声明。好，那么以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夸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单单以基督所做的工作为夸口，以基督的十字架为夸口的意思就是单单以基督所做的工作为夸口。当然这里讲到十字架是基督的死，但是当然也包括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如果只是死了没有从死里复活是毫无意义的。好，所以单以基督的工作为夸口，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基督的死就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基督所做的工作，他的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得称为义，我们就得与神和好，并且我们得着自由， 脱离罪、死亡和律法的辖制。啊，这个基督的死使我们罪得赦免，而且呢，我们得称为义，我们就与神和好，并且还可以得到自由，脱离罪、死亡跟律法的辖制。不但如此，将来我们还要得着末世的救恩，这都是基督的死他的工作所成就的，使我们现在罪得赦免，得称为义，与神和好，得自由，脱离罪、死亡跟律法的辖制，将来还要得到末世的救恩。那这个我们可以说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一到五节，九到十一节，跟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章第四节，五章一到五节，九到十一节，六章一节到八章四节。我刚刚上面说的其实就是把罗马书，这里讲基督的死他所做的工作，以及所成就的，我们就是把它摘要讲出来。所以呢，夸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单单夸基督所做的，这是铜板的一面。但是铜板的另一面就是把一切自我的夸耀统统完全的铲除。夸基督的十字架，铜板的一面就是只夸基督的工作所做的，他为我死，使我罪得赦免，我刚刚上面所说的所有的一切，使我得称为义，与神和好等等之类。但是铜板的另外一面就是把一切自我的夸耀通通完全铲除，我们要这样两面来看才完全，不然我们有时候在夸基督十字架的时候其实还在夸自己。所以呢，夸基督的工作单以基督所做的为夸口，同时把我们一切自我的夸耀完全的铲除，这就是单单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夸口。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可以欣然的来接受逼迫，他正面的以基督的工作为夸耀，可是消极的他把所有的自我都铲除了，自我的夸耀都铲除，所以他就可以欣然的接受逼迫，他就可以欣然的接受逼迫。好，接下来保罗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首先我们看因这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原文直接翻译是借着它，借着 through， 它那个介系词是 through，那它这个它呢，可以指十字架，也可以指基督，借着它可以是借着十字架或者借着基督。但是在这里上下文来看，在上下文所强调的是以十字架为焦点，所以呢，这里这个借着他，这个他比较可能是十字架，所以我们中文就翻成因这十字架，其实应该借着这十字架比较好，借着这十字架。好，所以保罗说就借着这个十字架，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提到世界，这里世界是指什么呢？世界在这个地方不是指物质的世界或世上的人，在约翰福音里面用这个字有时候指物质的世界，这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他到这世界来，这世界却不认识他，所以他到这世界来，这世界却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指世上的人了。神爱世人，你如果读英文是 God so loved the world，神爱这个世界，但那里这个世界就指世人，这里呢，这个世界既不是指物质的世界，也不是指世上的人。那这里世界是指什么呢？是指与神反对的整个社会秩序， 或者自然秩序，与神反对的整个社会秩序或者自然秩序。那什么东西与神反对呢？包括一切的罪恶，包括属肉体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主义和世俗的理想跟欲望，包括单以地上的事、单以今生的事为念等等，所以是与神反对的整个社会秩序，或者说整个自然秩序，包括一切的罪恶、属肉体的生活方式、物质主义和世俗的理想跟欲望，就是完全是物质主义跟世俗的理想跟欲望，单以地上的事或单以今生的事为念，这些都是与神反对的。单以地上的事或单以今生的事为念，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说人类在神或基督以外依靠这些东西来寻求他们的荣耀，或者来把他们的信靠放在这些东西上，依靠这些东西来寻求他们的荣耀，或者把他们的信靠放在这些东西上，那这些东西就是世界，是在神和基督以外。凡是在神和基督以外你所依靠来寻求你自己的荣耀，或者你把你整个信靠都放在这些东西上，那这些就是世界，这些就是世界。除了神跟基督以外，我们人类依靠来寻求我们的荣耀，或者我们把我们的信心都放在这些东西上，那这些就是所谓的世界。所以包括我们的肉体，包括律法，像犹太主义的人就依靠律法，包括我们的肉体，像我们会随从肉体，包括律法，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物质主义，包括世俗化，包括今生的一切，我们还可以列，譬如说个人主义，所有这些就是除神跟基督以外。所以刚刚我说是与神反对的，其实就是说与神反对，那也就是除了神跟基督以外，这所有的这个社会的秩序，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所有属地、属于今世的、属于旧的世代的那种生活方式，就是叫做世界。所有属地的、属于旧的世代、属于旧的世代，旧的世代是属于罪和律法，旧的世代的这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叫做世界。所以保罗说，他把就他来论，这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动词是被动式，是 I am crucified， 是被动式，被动式就表明，对不起，表明不是保罗他自己把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世界，或者把他自己，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这是被动式，所以呢就不是他去把世界钉死，懂我的意思吗？世界是被钉死的，这个被动式呢表明不是保罗自己去把世界钉死，或者自己把他自己钉死，这个是被动式，就指明是因着他与基督的联合，是因着他与基督的联合，于是他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于是他就经历，就在他的生活里面经历基督的工作所带来的果效。所以为什么用被动式，是被动式，世界被钉死，表明说这不是保罗自己去把世界钉死，把自己钉死，是因为他跟基督联合，他跟基督联合，他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样子 就在他的生活里面经历基督的工作所带来的果效。就在他生活里面经历基督的工作所带来的果效。并且呢，这个动词是完成式，表示说过去完成而且永久有效果。过去完成并且永久有效果，当他信基督的时候他就与基督联合，所以是过去完成了，而这个与基督联合永远有效果，一直到现在他继续不断的是去经历与基督联合在他生活中带出来的效果啊，或者说带出来的这个果效，所以是一个完成式，过去完成但是呢永远有效果。好，那所以保罗说，就我而论，这个世界是死的，就世界而论我是死的啊，因为这个钉死在十字架就是他与基督同死啊，所以就保罗而论世界是死的，就世界而论保罗是死的，这种相互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指他们彼此的关系完全断绝了，这样相互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世界来，就保罗来说世界是死的，就世界来说保罗是死的，这种相互钉死于十字架上就表明他们彼此的关系，保罗跟世界的关系完全断绝了。所以他不只是说就我而论世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反过来说就世界而论我也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互相钉死在十字架上就表示保罗跟世界的关系是完全的断绝。那这就是指着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以及信徒与基督的联合，信徒就跟世界的关系完全终止了。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以及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原先跟世界原有的那个旧的关系就完全终止了。我们以前是跟世界有很亲密的关系，现在因为基督的十字架以及我跟基督的联合，于是我与世界旧有的关系就终止了。那这个关系的终止是表示什么？表示以前那些属世界的东西对我非常有吸引力，对我是很有价值啊。所以过去那些属于世界对我们最有吸引力最有价值的东西以及是我们所喜爱所信赖的东西，现在怎么样？现在我再也不贪图了，我再也不依靠这些东西了，而且呢我也完全不采纳世界的理想世界的欲望跟世界的生活方式，或者换一个说法，这个世界再也不能够来主宰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生活，这就叫做与世界断绝。以前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属世界的东西在我看是 对我最具有吸引力最具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是我所追求所喜爱并且呢所倚靠的这些东西，现在我再也不贪图了，就我心里面再也不爱慕这些东西，我也不再倚靠这些东西，并且呢我也不再采取这世界的生活方式，我也不会再以世界的理想跟欲望来做我生活的目标，这个世界再也不能够主宰我的思想和我的生活方式，这就叫做与世界断绝啊。那取而代之，我们所有的是在基督里新的理想新的标准新的价值新的生活方式。相反的，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有了新的价值标准还有理想以及生活方式，这就是叫做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当然可以看看我们自己，世界跟我关系真的断绝了吗？世上的世俗化物质主义啊，或者世界的东西，譬如说是肉体的情欲，或者是一切地上的事、今生的事等等这些东西，我们曾经看为是最吸引我们、最有价值，而且我们看为是所喜爱的、所依靠的这些东西，我们真的都不再对我们有吸引力了吗？真的都不再主宰我们整个思想跟生活了吗？那保罗说他是与世界完全断绝了，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理想、他的标准、他的价值完全是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的、崭新的、全新的生活跟价值。所以保罗跟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要体会当时人对十字架的那种看法跟想法。但是保罗却说，我只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夸口，他就铲除了一切的自我夸耀，他可以以为基督十字架受逼迫，甚至以此为可喜乐的。而他跟世界的关系是完全断绝的，他现在有的是一个在基督里崭新的生活和价值和理想。好，接下来六章十五节，保罗提出什么理由来支持他在十四节的夸口？十五节开始有个因为，这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因为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他提出什么理由来支持他在十四节的夸口呢？他就说，因为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这就是说明为什么他只夸基督的十字架的原因。只夸基督十字架什么原因呢？因为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好，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这个意思最主要的，最主要的不是在强调那只是一个外在的仪式。我们这样字面看好像说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最要紧要做新造的人，你里面要改变，好，不是在乎外面受不受割礼。但是在加拉太书的上下文来看，这里受割礼跟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最主要的强调的是，不管一个人是属于受割礼的那种人，就是犹太人，或者是属于不受割礼的那种人，就是外邦人，都不重要。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外邦人也好，保罗说都不重要。你是属于那个受割礼的那一群犹太人，或者是属于不受割礼的那些外邦人，保罗说都不重要。他说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我们把它按原文直接翻译哈，真正重要的是一个新的创造。What matters is a new creation, 新的创造。我们中文这样翻了，它变成做新造的人，所以这个我们的了解哈就会变得很狭窄，变成个人主义的了解。但是保罗这里讲的是一个新的创造 ，a new creation， 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是指什么呢？这个新的创造是指神所造成的新百姓，也就是教会。这个新的创造是指神所造成的新百姓，也就是教会。这个新的百姓，这个教会是神所做的一个完全新的，神所做成的一个完全新的创造。因为过去神的百姓就是单单是以色列民，
现在神做成了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就是教会。在教会的里面，同时包括了犹太人跟外邦人，自主跟为奴的，男人跟女人。在这个教会里面，种族、社会、阶级、性别之分都不再重要了。那这个新的创造完全是来自于信靠钉十字架的基督，并且领受了圣灵啊。所以保罗说，你是属于受割礼的犹太人，或者属于不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都不重要，要紧的最重要的是神已经做成了一个新的创造，就是教会。这个教会是神全新的创造，因为现在神的百姓不再单单是犹太人了，现在这个新的创造里面不分犹太人，也不分外邦人，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男不分女啊，都在这个基督里合而为一了。所以这个新创造是来自于信靠钉十字架的基督，并且呢这个新的创造被赐给圣灵啊，就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保罗不是说我们是圣灵的殿啊，这个我们你们，他说哥林多教会，你们是圣灵的殿。所以这个教会，这个新的创造啊，是完全信靠基督十字架 所产生的，而他们被赐给圣灵。所以呢他们就跟律法的咒诅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跟辖制在这个新的创造里面就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跟辖制啊。这个新的创造来自于钉十字架的基督。我把经文给你们一下哈，加拉太书二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这个新创造来自于钉十字架基督，加拉太书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并且被赐给圣灵，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因此就脱离律法的咒诅与辖制，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并且也脱离属肉体的生活，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五节啊，被赐给圣灵，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五章十六到二十六节，因此就脱离律法的咒诅与辖制，三章十三节、十九到二十五节，并且也脱离属肉体的生活。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五节，这个是新的创造的意思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他主要是把属于摩西律法的那种受割礼的系统跟属于外邦人世界的那种不受割礼的系统来形成对比，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不是单单个人主义的，指我们一个基督徒外在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无所谓。他是把受割礼的那个摩西律法受割礼的系统，有一种系统是在摩西律法之下的，那就是要受割礼的系统；另外一种系统是属于外邦人的世界，外邦人的世界是一种不受割礼的系统。他把这两种系统做对比，而坚持不论你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不重要啊。他这里主要的是把受割礼跟不受割礼的两种系统成为对比，来坚持不管你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现在是神的新百姓啊，或者说真正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国籍是我们需要先加入然后才能够成为神的百姓。所以他这里讲不但讲犹太人也讲外邦人啊，没有一个国籍是你要先加入然后才可以成为神的百姓，或者说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属于神的新百姓，你是犹太人或你是外邦人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是神的新百姓。但是以这个对比来看，真正重要的是你不需要加入任何一个国籍然后才能够成为神的新百姓。 所以呢，真正重要的，你已经是神的新百姓，神的新人类，神的新创造，新创造，神的新创造，新人类，新百姓，就是教会。所以在这里，新的创造首先不是着重在个人性的，就是不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以个人来讲，你外面有没有这个割礼的仪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做新造的人。首先着重的不是个人性的，首先着重的是信徒的这个新的团体，首先着重的是这个信徒的新团体，是不分种族、文化、性别、地位等等。这个信徒的新团体里面，已经拆毁所有中间隔断的墙，已经不再有文化、国籍、性别、社会地位的分别。其次才是在这样的新团体中，每一个分子都因着信靠钉十字架的基督而得重生。其次才是在这样一个新团体中，每一个分子都因为信靠钉十字架的基督而得重生，得以在基督里并且在圣灵里生活，而表现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其次才是讲个人性的，在这个信徒团体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信靠钉十字架的基督而得重生，那么就得以在基督里并且是在圣灵里生活，那么就活出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那这个比较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做新造的人，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是 两种含义都包括，但是首先在加拉太书的上下文里面看，因为针对犹太主义基督徒的问题，保罗首先的强调是整个信徒的团体是一个新创造。这个新创造跟过去不同，神的百姓不再局限只有犹太人了，这个新的创造，新的人类是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在这个新的团体里面，所以你是外邦人是犹太人都不重要了，重要的你只要是信靠钉十字架的基督，你就是在这个 新创造里面。其次就是这个信徒的新团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因着信靠钉十字架基督而得重生，而住在圣灵里，而活出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一个像我们中文说一个全新的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不是只有内在重生，也要表现在外在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罗马书第六章有没有说，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好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创造。首先是指这个整个新团体，这个新团体教会是神的新创造，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百姓是单单那些只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跟亚伯拉罕有相同信心的，但是现在这个新的团体就不分犹太人外邦人。那么其次，这个新团体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因着信靠钉十字架基督而得重生，住在圣灵里，活出新的生活样式。好，接下来十六节哈，这个题目把它改一下哈。保罗在，其实我把答案告诉你们，保罗在六章十六节是针对什么样的人宣告什么祝福，针对什么样的人宣告什么祝福。那这里告诉我们，他宣告祝福是对什么样的人宣告祝福，在十六节他说，凡照此理而行的人，所以他宣告祝福是对凡照此理而行的人。那我们看看这个此理是什么意思，这个理这个字就是原先最主要，这个字根本是指好像一把尺子，是度量的一个标准， 是好像一把尺子，英文就是 rule R-U-L-E、啊、是好像一把尺子，是一个度量的标准。所以这个理在这里就是指法则、标准、规范。法则、标准、规范。那凡照此理，凡照这个法则、这个标准、这个规范而行的人，这个标准、这个规范是指什么标准、什么规范？就是十五节所说的那个标准。啊，凡照此理，这个标准、这个规范，什么标准呢？十五节说那个标准，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啊，做犹太人、做外邦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神已经有一个新的创造了。凡照这个规范，也就是十五节所提出的不分种族、国籍、社会地位、性别等等，只要是信靠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神的新创造。这个就是此理、啊、那么凡照此理而行的人，当然就是持这样的观点，而且也照这样的观点而活的人、啊、持这样的观点，并且呢照这样的观点而活。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句子的结构。因为他说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还和神的以色列民、啊、我们要看一下他的结构。这个句子在原文的结构是交错配列，我们常常讲那个交错配列、啊、就是 A B B prime A prime、啊、交错配列。那我们把它写一下哈，第一行你就写一个大写的 A， 然后写凡照此理而行的人，这就是 A、啊、凡照此理而行的人、啊、这是 A。 那第二行，第二行这个 B 呢，你写稍微进来一点点哈。 A 凡照此理而行的人，然后 B 缩进来一点是什么？平安、啊、B 是平安。然后第三行 B prime 跟平安齐头是怜悯，然后 A prime 是神的以色列民，你这个 A 再回到跟你那个 A prime 回到跟 A 平行、啊、神的以色列民。所以这是交错配列、啊、A 是照此理而行的人， B 是平安， B prime 是怜悯，然后 A prime 是神的以色列民。如果照这个结构来看，凡照此理而行的人与神的以色列民是相同的，是相同的。那换句话说，凡照此理而行的人，也就是只依据基督跟基督的十字架来认明一个人是不是属于神的百姓，这样的人，就他不是以你是犹太人或外邦人来认明你是不是神的百姓，他单单以你是不是信靠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来认明你是不是神的百姓，这样子的人就是神的以色列民，懂吗？凡照此理而行，就是说凡是依据一个人是不是信靠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来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属于神的百姓，凡按照这样的道理去行的人就是神的以色列民。那么按着这样子的原则去行的人可以是指教会，因为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就是以人有没有信靠钉十字架基督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属于神的百姓、啊、所以这个凡照此理而行的人，如果是这样子来看可以指教会。那如果是指教会，意思说现在教会就是神的以色列民、啊、如果凡照此理而行的人就是指教会，那么教会现在就是神的以色列民。那保罗这样子来称呼教会，主要就是要强调教会是与亚伯拉罕之约是有延续性的、啊、教会与亚伯拉罕之约是有延续性的，所以神的以色列民。 所有的信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那里，保罗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三章二十九节，所以就表明教会呢，跟旧约以色列民的关系，也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所有属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呢，凡照此理而行的人也可以是指比较狭窄的范围，就是那些赞同此理的犹太人基督徒。这个凡照此理而行的人也可以指比较狭窄的，是凡那些赞同此理的犹太人基督徒。那如果是这些指这些犹太人基督徒，那就跟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有分别了。因为犹太人信了基督，但是不是所有信基督的犹太人都照此理而行，那些犹太主义基督徒是不照此理而行的。 好，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呢？可能比较可能这个应该就是指教会比较宽的。所以呢，这个神的以色列民是指教会，不管你认为是比较宽的，是指整个教会被看为是一个整体，是神的以色列民，或者这个教会全教会当中也特指那些犹太基督徒，全教会但是特别是指犹太基督徒，就是说我想最好的还是把它看为是全教会，但是可以说是全教会，但是特别怜悯跟平安不但给全教会，也特别给那些犹太主义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为了要按着此理而行，他们确实是竭力的去破除他们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的这个障碍，也就是说他们竭力破除过去主宰他们生活那么久的障碍。因为他们过去是犹太人，他们确实只看他们才是有神的选民，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对不起，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什么？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所以这些犹太人确实过去长久以来主宰他们的生活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看外邦人不是神的百姓，而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愿意按此理而行，确实是竭力去破除主宰他们生活那么久的这种障碍。所以就保罗就说怜悯跟平安呢特别加给你们，所以基本上保罗这个祝福是给全教会，但是我们可以说给全教会，同时特别更是给那些犹太的基督徒。那么怜悯跟平安，我想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平安我们一再说了，平安主要是着重在人与神怎么样和好，那这样的和好同时带来属于神的平安，就是我们心中可以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并且也带来与人和睦，就是所以这个平安，在圣经里面的意义。当然这个平安原来犹太人问安是用平安，平安的意思就是说是不只是消极的指没灾没祸，主要犹太人祝福平安的都是积极的，是对一个人有最高的权益，就是他可以得着最大的，益处，他在与人的关系上是和谐的，而且得到最高的益处。那这个平安只有神才能够，耶稣的救赎才能够带来我们与神和好。 而这是最大的益处，同时也带来我们真的可以与人和睦，与人的关系上可以有和谐。怜悯呢跟恩惠很接近，但是恩惠的对象，施恩的对象是不配受的，怜悯的对象是那些在苦况中的人，是受苦的人。怜悯其实意思就是说穿他的鞋子，意思就是说感同身受，怜悯主要是向那些受苦的人跟他们感同身受，所以呢就去提供帮助。而恩惠主要是向那些不配受的人，不该得的，不是可以赚取的，是不配得的，像那样的人显出神的恩宠，那这就是恩惠。好，接下来第六题，保罗在十七节提出什么宣告，有何意义？十七节他提出什么宣告？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他就宣告，他说你们从今以后不要再搅扰我，我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我们先看他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印记这个字呢，原文是痕迹或者烙印，好像你拿那个铁那个烙，烙在烙印，烙在烙还是念烙还是念烙，烙在身上那个烙印，一个火字旁一个那个个，个人那个个。好，原来这个字是指的痕迹或者烙印。那么在古代，主人就常常在他的奴隶身上弄一个烙印，表示这个奴隶是属于他的。那这里保罗说他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并不是指的他身上真的去做那个刺青，好像刺一个十字架在身上或者是什么，这是指保罗身为使徒，他身为使徒在他跟随基督侍奉基督的时候所遭受的逼迫与虐待，以至于在他身体上留下的疤痕，这是指保罗身为使徒在他跟随基督侍奉基督的时候所遭受的逼迫和虐待，因而在他的身体上留下的这个疤痕。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说他曾经五次被打，每一次都是四十下减一下，然后他经过各样的威胁，他曾经被石头打，人家以为他死了，所以这是他为基督缘故受逼迫受虐待，这些鞭打在他身上就留下那个伤痕那个疤痕，他看这个就是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他就以这些疤痕为记号来证明他是为基督受逼迫的，来证明他是属于基督，是献身基督，并且为基督受逼迫。那他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证明他是为基督受逼迫的，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再来搅扰我，从今以后是一直从现在起，从现在起，或者说除此以外，或者说末了，可能还是指从现在起，所以他说从现在起你们不要再搅扰我，因为我身上有这些疤痕，受逼迫的疤痕，来证明我是受逼迫的。那保罗是什么意思？保罗不是很自我中心说，嘿，我身上有受逼迫的疤痕，你别再来搅扰我。保罗的意思是，比较可能的意思是，记不记得第四章说，现在属血气的逼迫了那个属灵的。他看那个属灵的是站在对的一边，属血气是站在错的一边，所以五章十一节他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地方就没有。所以他的意思说，我现在身上的疤痕证明我是受逼迫，我是受逼迫就证明我是站在对的一边，所以你们不要再来搅扰我。那么有一个注释书说，这个你们是指加太人，我觉得比较不可能，主要是指 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你们人，因为他说人都不要再，他不是说你们，对不起，他说人都不要再来教导我，可能也包括加拉太信徒，怎么样呢？意思说保罗是站在对的一边，你们不要再来搅扰了啊！我现在所传的是真正正确的，从神的启示而来的福音。你们这些在传这些另一个福音的人啊，你们不要再来搅扰我。这个就是说，比较可能是这样的啊。他的疤痕是表明他是受逼迫，那么他是受逼迫就表明他是对的，他是对的，因为是那些错误的人逼迫那些是对的人。而保罗说，所以呢，你们就不要再来搅扰我所提的东西是对的，意思说你们这些错误的教训不需要再说了，那些就是错误的教训，也不要再用这种错误的教训来扰乱这些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不要再用这些错误的教训来扰乱这个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好，最末了，保罗对加拉太信徒提出什么祝福？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这原文的次序，弟兄们是在最后，所以他先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心灵同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心灵同在 ，Your Spirit 啊，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那你们的心灵其实就是代表你们，所以我们中文就是直接翻成你们。那保罗在他所有的书信的结束，都是以这样的一种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他们同在这样的一个祝福来做结束。除了罗马书，罗马书最后的结束是一个颂容 Doxology 是一个颂容，其他的保罗书信最后的结束都是愿主耶稣的恩与他们同在。好，那么在加拉太书就是说，既然保罗所有的书信都是以这个来做结束，我们就不需要读入太多，我们要避免读入太多的意思，就是说每一卷保罗的书信基本上都以愿主耶稣的恩与他们同在为结束，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读入太多。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这个祝福是更具有意义，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特别在加拉太书保罗这个祝福更具有意义。为什么特别在加拉太书保罗这个祝福更具有意义呢？因为我们知道加拉太书保罗一再强调信徒是借着信心来入门，借着信心入门，并且已经被拯救脱离律法的咒诅跟辖制，而且呢也是领受了圣灵，有圣灵住，他们是住在圣灵的里面，他们是因着信心蒙神接纳，因着基督，单单因着信靠钉十架的基督蒙神接纳，我们应该这样讲，那个信心我们特别要说明一下，是单单因着信靠钉十架的基督蒙神接纳，而且因着钉十架的基督他们被拯救脱离律法的咒诅跟律法的辖制，也因着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们住在圣灵里，活出一个真正自由的生活，活出一个真正自由的生活，可以行神 要他们行的事，可以成为神要他们成为的人。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个恩惠更具意义，因为这整个加拉太书就是强调神这样子的恩典，单单因着信靠钉十字架的基督和住在圣灵里，所以这就是恩惠，不是还要加上委身摩西的律法。所以为什么说在加拉太书可能更具有意义， 不是加上委身遵行摩西律法，就是单单信靠钉十字架的基督，并且住在圣灵里，并且住在圣灵里。好，但是呢，这个弟兄们很不寻常，是在句子的句末，所以他说：“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心灵同在，弟兄们。”所以在句末，我们说这是一个强调的位置。换句话说，保罗在这封信的结束称他们为弟兄们，而且放在一个强调的位置，就表明虽然这一卷书保罗语气很严厉啊，对他们相当的严厉。保罗说，我稀奇你们怎么那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的恩召你们的人啊，你们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啊，啊等等之类，语气上也，但是最后他还是显出他对他们的爱，在基督里对他们的爱，所以他把这个弟兄们放在最后句末这个强调的位置上，仍然向他们显出他对他们的爱，并且最后加上阿们，来证实他的诚恳。啊，我们知道阿们就是是的 ，sincere， 或者说诚心所愿。啊，那诚心所愿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中文翻成诚心所愿。阿们其实就是诚恳真挚的。诚恳真挚的，他最后再加上阿们。因此保罗在这一卷加拉太书他是语重心长，特别在最后这个结语，他强调他整卷书，可以说把他整卷书最主要的目的都写在这个结语的里面，最主要的主题都写在这个结语的里面。好，我们的应用问题呢，其实是可以有很多哈。我现在写的一个是，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事，是否有像犹太主义基督徒的动机。我们也可以省察我们的生活是否与世界完全断绝。我们讲到保罗说他是跟世界完全断绝的啊。我们也可以省察我们的生活是否与这世界完全断绝。因为保罗跟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啊，那我们也可以省察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的新创造，不但是犹太人外邦人是不分种族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新创造里面全部是属于信靠基督住在圣灵里活出新的生活样式的人。我们做事的动机哈，真的是需要圣灵来光照，因为否则我们真的常常会落入跟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的动机是一样的。同时我们也真的是看我们自己跟这个世界到底断绝的程度是有多深，还是我们这个藕断丝连很多事所以今天的教会其实相当世俗化，相当世俗化。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好像就，我相信保罗也没有意思说他已经做到完全了，他说他跟世界完全断绝，我相信他也并不是说他是完全的，但是我相信他整个人生的方向是真的已经转向了，他基本的生活是与世界断绝，那个不一样。所以与世界断绝的意思不是说从世界里出来，那些禁欲主义的人是从世界里出来，所以他们住在修道院里面，不食人间烟火。与世界断绝不是从，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祷告为那个门徒的祷告说，我不是叫你们离求，我不是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OK？ 所以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甚至可能我们对世上的人的负担会更深，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在罪的里面需要拯救。可是我们整个生活的形态是跟世界有别，或者换一个说法，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盐和光。盐有味道， 这个味道就是表示基督徒是有味道的。什么叫有味道？你如果跟世人完全一样，你就没味道。你在人世人当中，人家不会觉得你有什么不同，你跟我们通通是一样。可是一旦你活出的生活是不同的，你就有味道了。这个人，人家就会看这个人奇怪，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那这个人就是盐，是光。所以呢，这里讲的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是换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现在的价值观、你的理想、你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属在圣灵里面，在圣灵的带领，所以是属神的价值观，那就是跟世俗很不一样的。那这样的一种价值观，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人会以你为怪，这没错，人家会看你很怪，但是这是不能避免的。你的怪是真正可以去影响他们。当然你的怪产生的效果两种，一种会吸引人来归向基督，一种会把人推得更远。有些人就是因为你就更是被排，就是说光照在黑暗里面的时候，黑暗却不接受光，因为黑暗的人所行的是恶的，你行的善就会让他觉得被定罪。假设你在一群人里面，譬如说公司里面所有的人都贪污，你一个人不贪污，别人会称赞你吗？绝对不会，别人一定是讨厌你，因为只有你不做好，只有你不跟他们一样，你做是对的，他们是做的是不对，就反映出他们的恶来，所以不见得人会称赞你。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果都称赞你， 你就有祸了。那所以这个我们不能避免一定会显得很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因为你跟世界是断绝的，可是你却不离开这个世界，你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你也还有一个宣教的使命，要去领人做主的门徒，所以这个就更不容易了，这样的一种生活就更不容易了。一方面你干脆离开这个世界也容易一点，像修道院的人就去过那种清净的日子好了，远离这些世俗的东西。但是我们却没有，神不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却要我们在这个世界过另外一种生活，来为他做见证。那这是最难的，最不容易。其实今天的经文很值得我们回去想很多。我的意思就是说，真是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像刚刚苏天梅分享的，没有圣灵光照，你根本看不见，你的心眼根本就瞎了，就一直钻在那个自己的那个想法里面啊。但是圣灵光照我们，所以一个真的就是刚刚说的，我们那个动机，这个犹太主义基督徒的动机，保罗真的是很直接指出他们的动机来。如果今天有人这样指我们的动机，我们大概很不服气。我想我们也会跟犹太主义基督徒一样不服气，因为他觉得他是为律法热心啊。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动机不一样，我们以为我们为主热心，其实真的为自己，就像他们一样，要以别人的肉体夸口，是要拿那些数据来做我们自己的夸口。而且最糟糕的，我们还要在神面前夸口，还不止在人面前，我们还想跟神夸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愚昧，我们都从神领受，我们竟然要拿从他领受的东西来回过去对他夸口，这实在是，就是说我们看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实在是看不入眼。那当然另外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些思想的模式、价值观啊，这种这一类的欲望，在我们里面是很深的。我们真是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因为原来我这样说哈，有时候我真是看到基督徒读了这么多圣经，我都不知道神的话在他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影响力。那你看他做事怎么搞的，就是完全世俗，完全就是看不见， 一讲话呢，那个话的那些口气哈，那些就是那种价值哈。譬如说，我们一聚在一起，我们就讲车子、讲房子哦，讲学校、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看基督徒在讲什么话，讲出来的东西好像那个价值观完全就跟世俗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可是圣经读了那么多，读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怎么样赞美神，然后怎么样好像奉献自己啊？可是一回到实际生活的时候，好像就生活的样式就很不一样了，就完全不是照我们所说出来的。所以我想今天的教会真的是需要一个复兴，实在是需要一个复兴。复兴需要悔改，从悔改开始。如果没有先悔改，但是悔改呢需要圣灵的光照，没有圣灵光照，我们实在看不见自己的罪，真是看不见。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真诚的认罪悔改，我们就会弃绝我们过去的那个旧的生活方式。好像保罗说，这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对这个世界而言也是钉在十字架上，真的就是那种彻底的、断绝那个关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效法保罗一样的，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好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不足。主啊，但是我们这一面镜子照出我们自我的不足，不是叫我们开始沮丧，开始觉得没有盼望。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种沮丧跟没有盼望的感觉，我们其实又回到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想要靠自己去行事为人的最终。主啊，我们真的是借着你的话成为一面镜子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我们就转向你，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这位赐恩典赐怜悯的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罪，我们也能够明白这些真理，我们才能够真正有能力活出这些真理。真的，圣灵的光照是带着能力的，因为真正来自于圣灵的光照，我们会觉得扎心，我们就会降服，我们降服了，我们就有从主来的能力，可以去行主要我们行的道。因为你是把圣灵赐给顺服的人，主啊，唯有顺服的人，唯有降服在圣灵的之下的人，神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可以显明。因为我们如果还想靠我们自己做，神又怎么能够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能力呢？因为我们就不让主来做，我们就不肯降服。但是我们降服了，神就可以自由的在我们里面工作，就可以自由的来运行，我们就可以真的得到从主来的能力，去遵行主的旨意。主啊，所以我们再一次恳求主，主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真的是需要每一天来光照我们，不但显明我们里面的罪，也教导我们真理。主啊，我们愿意很久忍耐，继续不断坚忍的这样子来寻求你的面，因为我们真的渴望要讨你的喜悦，我们真的渴望是行事为人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真的渴望荣耀你的名。虽然我们还很不完全，可是我们竭力的来奔跑，我们愿意 竭力的来靠着你的恩典走这条属天永生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这卷加拉太书赐给我们，实在这卷书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这卷书真的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所说的，因为我们虽然都信了基督，可是我们却要在基督以外加上很多的东西。我们不是单单信靠那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也不是像保罗一样单单以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夸口，求主赦免，但是求主也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